有问必答。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有问必答节目，我是刘俊杰。那么本期节目呢，为您带来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来自陆毅修车行的汽车专家陆毅呢，为您介绍长时间停车的注意事项。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咨询和汽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陆毅您早。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陆毅哈，那么车子长时间不开呢，有哪些方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长时间不开，那些尤其是电池、轮胎，还有各种的那些油液啊，车内的物品呢、这些都要注意的地方。
像比方说电池哈，一般开多长时间停这儿的时候，这个电池就需要检查一下呢，或者是说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需要保养一下呢？
停一两个星期倒没事，如果停超快近三个月的时候，你肯定就需要注意了。
那么这个轮胎停那儿它又不动，为什么说轮胎它会受影响呢？
因为那个轮胎它是圆的，你车在就是说在行驶当中它是不停地旋转，如果停在那里固定那里不动的话，它那一个地方面会总是呈现一个形状，承受压力。因为轮胎的着地面它有些那个轮胎着地面里面有一些钢丝还有连线拉着呢，时间久了那个钢丝连线变形就会导致这个轮胎变形，停得太久很难恢复到原状，开起来有些是车发抖啊，方向盘发颤啊，都会是很多怪现象出现的。
哦，这样子。如果是很长时间不开，比方说半年不开，然后这个比方说这个机油肯定是就是说过了这个保养的时间了，还比方说防冻液、刹车油之类的油液哈，那么这个如果是过了这个保养的期限的话，可以直接把车发动着开到这个保养的地方吗？还是说需要直接在现场换呢？
在现场换当然是好一点了，就是说你开到一些不算太远的地方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汽车专家为您介绍长时间停车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咨询和汽车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线上呢已经等了很多位朋友了，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呢是 Amy 您早。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上个星期呢，我那个有一个 Toyota那个 Camry 的车，就是停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在开的时候就打了两下都没打着，后来是 lucky 第三下打着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我自己本身有一个 Toyota Echo 的车，很旧，都十年了，放一个星期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个车就才买了一年就不行？发现这个
一年的全新车还是二手车？
全新车啊，
就打一点吃力，
就是打第一声的时候就好像感冒嗓音那个沙哑的时候，然后都没有打着，两次也没有打着，第三次勉强打着了，就后来我们就赶紧跑一圈让它充电。
那您那个车是停在就是户外还是停在室内的？
停在外面的。但是
停在外面啊。
对，
还有一个现象我跟你说，有可能因为现在就我澳洲已经快速进入秋季或冬季了嘛，车比较凉，就像你住在家里，我给你打个比方，你住在家里有时候天冷的时候，你玻璃上会上一些哈气，甚至出现水汽。它那个燃烧室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就燃烧室内可能会有一些水汽、水蒸气在里边，点火就比较难点一些。但你说那个 Echo 它也是停在户外是吧？
对。
这它就是说也因人而异的这个东西。有些车就说就反正水汽就是点火比较难一些。
它刚好是就是有一点下坡，车头朝下的位置，是不是跟这个不平也有关系呢？
这个倒没关，但您确定您个档啊那个没关系，您说
档位是对的，放在
对档位是对，
应该
没关系的，因为你点说第一下也是要着的样子，但是没着。
对，安静没起来。
那个档位肯定是正确的，那个没关系了，和点火没关系了。
好的，谢谢。
好，
不客气。
那么像陆毅哈，如果这个车停了很长时间，这个电池你怎么，或者是说你怎么判断这个电池还剩多少，或者是说它这个电池该不该换呢？
就像刚才那个女士说的，她那个说的有可能就是说电池有原因，就是说可能会一些会车电池就停在那里不用的时候，它也会要自放电，
那么
每天要下降个1%左右的电量， 是有这个可能。当你点火的时候，像这个女士说的，就是说点火是比较吃力，正常在1到2秒钟就会车会着，如果是2、3下、3、4下才着，你说明电池差不多，基本上要到寿命了。
哦，
你也可以通过开那个大灯来看一看，如果大灯如果变暗的话，可能电池寿命也需要到，就是到更换电池的寿命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我因为买电池的时候可以看到哈，有些电池是，有个保险期，有的是24个月，是36个月。
嗯，
它根据这个保险期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很多人他用车的过程中，可能说远远超出了这个期限，知道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征兆的话，相对也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没错，对，大多数差不多一般的给我到保期，像你说的24个月左右，但大多数都可以开到3年左右，3年到5年吧。就超过3年了，就需要注意了，可能电池需要更换了。
嗯
嗯。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汽车专家陆毅呢为您现场解答您碰到的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向我们的汽车专家现场咨询。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接下来是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早。
哎您好。
哎您好。
哎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要买 iX35 的车，然后它每天就是引擎冷的时候启动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像刹车滴滴滴滴的那个声音在左边那个机车边，然后但它开了3公里左右，它那个声音就没了。
嗯，然后热起来就没有了。嗯，
对，它只有冷的时候，它启动的时候是这样，热启动就没的事情。那我想问，这个声音它又没影响什么驾驶的问题，但是这个声音就好像有些问题，有些摩擦那种感觉。
有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说您的皮带可能是有点老化，有点干裂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皮带连接那些，就是说那些像充电马达呀，皮带的撑紧轮，还有你的 power steering pump 那些东西，有什么东西在老化。
嗯，
这些轴承胶内转动有时候老化，就是冷车的时候它转的时候会叽叽响，但你车一热它反倒没有声音。
对，
对，您需要查一下这个。
嗯
嗯，有可能是皮带，有可能那些皮带轮。
皮带轮跟那个
皮带轮啊，
啊没关系是吧？
嗯啊，开和开没影响，但那个声音就是说，如果响大的热车当中也有这个声音，那你要注意了。
哦，
嗯，
滴滴滴滴，
它只是出现老化现象，对，嗯。
要看一下。
嗯，
好，
对，
好，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林先生的咨询啊。那么陆毅哈，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这种吱吱吱这种声响呢，还有一种说法，有我看到别人说哈，在网上的时候，他说可能是这个输油路的系统出现问题，也会出现吱吱吱的响，会吗？
啊，输油，
嗯，就是油，比方说油路、油泵之类的。
啊，它那个声音会自然的声音，就像有些是那个方向助力，或者是现在是当中我们使用的那个电子助力的，现在已经没有油压助力了。那个打方向盘的也会，它会那个泵有自然的声音，有吱吱的声音，那个属于正常的。
哦，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向我们的汽车专家现场咨询任何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接听贾先生的电话。哎，贾先生您早。
早，两位精英早上好。
哎，您早。
给您给我们解答，非常感谢您。
您请讲。
我有一个老车，是2010年的丰田可鲁嘎，自动挡的四轮驱动的。
嗯
哼。啊，这个车现在跑到8万多公里了，请问您，就是我这波箱油要不要换？有人说这个丰田的，说不用换，是终身的。不用换油的说的，
这个他是说法，新车来说也有这个说法，但您还我建议就是说，您把那个车变箱油尺拔出来看一下，您看看那个油的颜色了，如果是偏黑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换掉了。
嗯，正
常它是那种就是葡萄酒红色，那个是正常的颜色。
好的，谢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不是四轮驱动吗？
嗯哼，
它这前后轴啊，是不是有差速器？有的是师傅说你这可能到8万公里说要换，有人说不要换。像我这我也不太懂这个。后面您给
8万公里要换，这么样？您有书在就 logbook 在车上是吧？
他有我看过，他是没有写，因为所以有的师傅说你要看完这个没有写，可能就不用换。他
啊，我建议你就要都换掉了。嗯，
啊，八万公里要去换掉了。
对对，差不多了。以前的老车就是四万公里就需要个大保养，现在新车会延长一些，八万公里左右就需要做这些了。
哦，这四轮驱动它这前后轴这个。
对，前后前桥后桥呢，差速器你要换掉了。
啊，换油啊，这个要多少？
它后边你小心那个油，你就要我建议你买原厂的，它有个那个 limited slip。
嗯，
对，
有个防滑的系统，那个特殊的油。
嗯哼。
对，您这个换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要就用其他的油代替。
是，我买
就要去原厂买就
换
去了，
自己换，到您那儿去换 ，OK 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您。
好的，
好，恭喜您发财，发财，您发财，谢谢您。
好，
谢
谢简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咨询任何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唐先生的电话。好，汤先生，汤先生，您早。
哎，你好啊。
哎，您请讲。哎，是您。
哎，这样我买了一个Renault Mazda， 就是那个小货车，现在半个月了啊。
嗯。
然后呢，我去那个去自动泊的。
嗯哼。
在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不是说自动泊就是一档一档二档这样上是吗？但是我停下来的时候，比如说堵车的时候停下来，又或者是在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再开的时候呢。那个档数呢？它掉到那个 N 去了，是什么回事啊？
掉到哪里？
掉到那个 neutral 啊 N 档、
啊，
它自动掉上去了。
N 档上是吧？
对啊，我在停车或者是转弯的时候呢，它自动就掉下去了、
嗯，
是什么回事啊？
那这是波箱出现问题了，有可能是你波箱里边那些电控装置叫 solenoid 那些东西出现了问题。
嗯。
这是波箱本身的问题，
波箱的问题。
对，
是波箱问题，
没错。就穿
那那，就危险，就不管它，还是要找人看、
哦、
看一看了。
您现在还幸运是跳到 N 档上，有时候您说再恶劣的话，就是你挂在 D 档上，你加油车都不动的。
嗯。
你还是尽早去看这个问题了。
嗯。
哦，这样，就这样，我要看一下。
对对对，赶快修复了，我就怕你有一天会抛在路上。
好的，
对啊，我现在在那个车玻里面，我半路的时候我停下来，我再开的时候呢，我要好像那个手拨一样把它推一下，都是把它再挂上那个一档才可以开的。
嗯，现在就是说您这个现象就已经是不正常了，已经出现前兆了。
嗯，唐先生，您可能需要
赶快去就是说有关部门修理去了。
你说是哪一个地方出啊？
就是拨箱啊。
波箱有事，
你是自动波，你波箱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是波箱里边的电控装置，有可能是波箱本身出现问题。
嗯，
电控就是
那个叫 solenoid， 就对，它是选择你换挡的。
那个波箱分里边和外面的，是里边还是外面的？
应该是波箱里边的，它那些电控装置都在波箱的内部的。
嗯，
哦，里面的、
嗯。
对，
唐先生，您可能需要尽早的去检查。谢谢唐先生，
尽快去检查，以免抛在路上。
嗯。
对啊，对啊，我也觉得是比较严重。
好，谢谢唐先生的电话。
谢谢你啊，拜拜、
嗯。谢谢。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喂。
哎，您请讲，张先生。
喂，你好，你好。我是想听一下师傅的建议啊。我是想买一个二手车，就是5-6年新的。
嗯。
但是我是想呢，是买凌志呢，还是说买宝马、奔驰、奥迪这些德国车？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做卡迪勒的。他跟我讲，他是5-6年以上的车，凌志的可信度以及维修费用要远远低于德国车。他说，你要是5年新之内的德国车还好一些。我就想听一下您的建议，是买凌志还好一些，还是说德国车比较好？就是从维修的费用以及车的，就是稳定性来讲。
嗯、
您已经说的比我都好了，答案在您的话中。
对，真的是，嗯
嗯，
那您的建议呢？是日本车？
我说您说的比我都好了，您刚才说的是正确的。
嗯
嗯，
哦，那你买凌志，
没错，
好的，
对，你那些朋友也挺专业的，他也说的也在理的。
嗯
啊
嗯，
好的好的
好的，
好，谢谢，
不客气，
谢谢张先生，
谢谢，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田先生的电话，田先生您早。
你好，你好。
哎，您请讲。
哎，我请问一下，那个师傅问一下，我是个霍顿的那个越野车，2014年的新车，但我就是那个近光突然间就没有了，但是它灯还是亮，但是就根本就看不着道儿，
很暗是吧？
哦，
啊，我跟你说，你可能是误解了，就是说两个近光灯都不亮，还是说只有一边不亮？
两个都不亮。
啊，你听我说，嗯，那个你那个开车灯那个有两个档，第一个档是国内叫示宽灯，这边叫 parking light， 它有两个小点儿。
嗯。
就在前面或者后边，后边那个尾灯也是亮的。当您开那个趴车灯的时候，当您踩刹车的时候，后边那个尾灯会更亮一些，因为它那个灯泡里有两个灯丝，一个是五瓦的，一个是二十一瓦的。当您踩刹车的时候，那个灯丝会变得更亮。但您说不上它的前大灯，就说因为你开的那个小灯，第一个档的时候是趴车灯，您开的第二个档是低光灯和趴，也包括趴车灯的。如果您的近光灯不亮的话，你可能现在目前您只看到是近，就是那个趴车灯而已。所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太亮？
对，
您先查查那个保险丝了。
嗯，
如果两个都不亮，也有可能运气不好，可能是同时坏掉。
嗯，
但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保险丝。您先查查保险丝看看。
那好好，
对，或者再查查灯泡，拆下来看看灯泡里的灯丝是否有断掉。
嗯，啊，这些都是比较容易检查的。
别忘了，它那个车灯有两个档位，一个是趴车灯，一个是近光灯，上下再推的时候是变成远光灯。
嗯，好的，好的。
嗯，您查一下看看。嗯。
好的，谢
谢
田先生。
谢谢。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许先生的电话。哎，许先生您早。
哎，主持人早。
哎，您请讲。
我就想问一下专家，我这个车是2013年年底的宝马528i， 然后以前开车呢都是感觉挺好的，最近这一年时间呢，就感觉它那个尾气啊排出来有异味。以前是不没有这种感觉的，就想问一下这个好像感觉燃烧不充分还是怎么样的吧，反正是。
嗯，
没错，车开牢它会出现积碳的，就您做保养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单换那个机油和过滤器，那些积碳要清的。
嗯，
积碳过多也会导致发动机燃烧不好，尤其在天冷的时候那个尾气可能会更严重。
嗯，
那它这个他应该是在保养的时候会帮我们清积碳的吧？还是
啊，不一定，这个分的，这个分的，有些车厂做，就是原厂他也不见得去做这些东西的。
嗯
啊，然后我还啊，对，就是关于这个积碳，我就是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宣传，他们就是保养的时候会帮我们把一些什么航空燃油导到的发动机里面去，把那个航空燃油去燃烧那个积碳。那就想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信和对这个发动机好不好？
那个也有一定的作用，不会说它没作用了，可以的。
就是
那个加在汽油箱里，它是主要是清洁你的喷油嘴和燃烧室。
啊，
嗯。
但是我问过一些人，他们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本身就车开了之后，它那个活塞环呐、啊。和那个钢那个钢体嘛，就如果你形成一种空气，如果你把这个积碳给烧了的话，它就变成了那个密封性没那么好。
对，就是说压力不够，没有密封不好。
嗯，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也有这可能，但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积碳过多，混动会影响燃烧。
那就是像这种等。加燃航空油去清洗积碳这种做法，赞不赞同去做啊？
可以选，我建议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是吧？
嗯，还有你的节气门的积碳要注意清一下。刚才说的只是清洁这个喷油嘴和燃烧室的积碳，
嗯，
你那个进气孔和你空气过滤器连接那个管路那块你要清一下，因为那个车一打着它不停的吸空气进到发动机里，它要燃烧了。那个地方像很容易脏，像吸尘器一样，特别容易脏。那个地方一脏，开始以来就很多怪现象，什么车发抖啊、没动力啊，
嗯，
就尾气排气不好啊，都会出现的。节气门，您记住啊，节气门。
嗯，好的，谢谢许先生。那么今天我们马上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早。喂，刘先生，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喂。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我去年年底11月份买了辆那个丰田的一个小卡车，是柴油的。然后呢，我这一个多星期发现，我每天开着车后边有的时候就啪冒出来一股烟，很大的，把后边车好像都给挡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黑，那燃烧肯定不好了嘛。您那块带 turbo 的是吧？带加油加力装置的。
我就是不是在行驶当中，哎，好像拿一给油，后面呼一股，不是黑烟，是好像是白色的，很大很大的，
好像是白色的烟，就在急加油的时候出现这个现象。
对对对对，就开着开着，就是加速的时候。
嗯，也可能会有水分，就是说进到那个发动机。但您说你那个车子哪一年呢？
我是去年年底的，那个十一月份。
嗯，新车。
您这个车是新车，就是说2015年左右买的，2016年。
2016年年底。
嗯，估计有水分，冒白烟是烧水了，它会是冒白烟。如果您冒黑烟是烧机油。
嗯。
我是不是加油加的那什么那个油质量不好了？
柴油啊，您加油站尽量选择那些大油站去了。
嗯。
也有可能，也可能就是说柴油里边有人。有些小油站，我不是说他们怎么回事，就说小油站它可能设备会比较老化一些，有时候下雨雨水进到那个油箱里面，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嗯，
所以说尽量选择大油站去加油。对，没错。
明白了，好了，谢谢。
嗯，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陆毅做客我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仍然是在7点跟9点之间与您不见不散。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